福音大会，2000多个人的福音大会啊，盛况空前。但是当这个讲员在讲道的时候啊，你晓得下面有2000多个人，所以啊，难免大家这个手机啊就此起彼落，那对大会呢就有一些干扰。所以大会的主席王志军牧师就在利用这个报告的时间就说，如果下一次当讲员在讲道的时候还有人手机响起来的话，就请坐在他旁边的弟兄或姐妹一起起来把他撵出去。结果后来等到我们的顾问牧师李牧师上来讲道的时候，他说事实上在讲道的时候手机响起来啊还不算什么，他说最恐怖的是在下面看表。那讲员一面讲到下面一直在看表，他说这个比那个手机响起来更恐怖。你们知道我最怕的是什么吗？当我在讲道的时候打呵欠睡觉，那个我都已经 get rid of 的，我已经 pass 那个阶段，我可以忍受那个。我想起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在台湾，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啊，但是在教会里有很多朋友，所以呢去教会的基本上是因为朋友的关系所以去的。牧师讲道讲得很好，但事实上呢我对那个牧师啊我非常瞧不起他，在内心深处非常瞧不起他。为什么呢？因为每次当他在做福音布道的时候，他到最后的时候他总会这样的呼召，他说啊，你们想要信主的人你们就举手，你举手之劳就进天堂。他每次都说你们举手之劳就进天堂，我一听到这个时候我就非常的瞧不起他，我说举手之劳就可以去的地方那有什么好的，我才不要去呢。但是因为在那个教会里面有朋友，所以呢我还是照样去那个教会。可是到后来去教会去了一阵子比较久了以后呢，我就有经验了，我晓得什么时候是培灵的聚会，我也晓得什么时候是福音的聚会。因为我知道当福音聚会来的时候呢，他到最后牧师都会来这一招啊，你举手之劳就进天堂。那我这个时候我就想说，哎呀，这一直坐在下面也不好。所以呢到后来有经验以后，我每次我可以猜出来他大概快要讲完了，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站起来，我就借故呢就走出去上厕所和什么的。那事实上我没有出去，我只是到门口到门边去。那当牧师在呼召的时候，我就在门边，我就看着会场，我看看今天还有哪个笨蛋要相信。我今天最怕的是什么呢？我今天最怕就是当我讲到一半还没有就要讲结论的时候，大家就离开这里啊。所以我请今天在座如果有这个招待的，请把那个门把好，让我没有讲完以前让所有的人不准出去啊。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更新啊，更新。当我们讲到更新的时候，更新意味着什么呢？更新意味着一种改变啊，是一种改变。但是当我们在想改变的时候呢，我们还在想说，如果更新只是纯粹的改变，好像还不能够完全来形容。因为当我们讲更新的时候呢，是除了改变以外呢，还改得更好一点。所以我如果更用一种比较严格的形容词来讲呢，更新应该是一种叫改进啊，改进不仅是改变，是改进，因为要进步嘛，进步。那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要有更新这样子的企图或者计划呢？我想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你会碰到一些情况啊，当我们发现说我们的生活里面碰到一些事情或一些情况，你发现它是越来越坏的，或者渐渐变坏的啊，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想到要更新，对吧？因为它渐渐变坏了。譬如说什么，譬如说你开车的时候这个车的轮胎啊，轮胎它是渐渐磨损的，对吧？你开了一阵也许你买来的时候它是5万个 mile warranty， 但是有的时候你开的路况不好的话，也许2万个 mile 这个轮胎就不行了。所以这个轮胎呢它是渐渐磨损，它是渐渐变坏的啊，所以当这个轮胎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就想到哎，我要换一个新的轮胎啊。这时候你想要把它更新一下，你要把轮胎要更新一下。所以当你有渐渐变坏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你会想到可能这个时候需要更新啊。 那还有什么情况呢？还有譬如说你在生活里面，在一个同样一个环境里面，你过了一阵子以后，你会发现说，哎，好像挺无聊的，很平淡啊，很无聊的。我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是 programming， 我也是 programmer， 他是很厉害的 programmer， 那他是非常厉害，他是 genius 啊，这个人家叫 computer geeks 啊，这个聪明的不得了。那他就常常不断换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他到一个公司里面，他一个月他就把所有东西都学会了，然后他每天到做后来，他就说他是很无聊，没有新的东西可以学了，然后他就要换工作。所以当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如果你觉得一直很平淡的时候呢，你慢慢觉得说，哎呀，我想找点新事儿来做啊，这个时候你会有更新的念头啊，有更新念头。那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我们在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过了一阵子发现有一种没有满足的感觉啊，就有一种没有满足的感觉。虽然一切都还好，哎，我怎么好像就少这个少那个啊，就是没有一种没有满足这种感觉的时候，这时候你可能会想到要换一个新的。我在几年前啊，大概五六年前，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突然那个电视机啊，大型的电视机啊，35寸以上那种大电视机，那时候还老的大电视机啊，突然在 sale， 我一看到哇，这么便宜电视机，我想到我当初在新加坡的时候，那时候穷的买了一个15寸的电视机啊，这于静可能知道，那个在新加坡的电器很贵啊，比起美国很贵，所以我那个时候想说我在那边呢也是短暂的居住呢，所以舍不得买大的，所以就买一个15寸的电视机啊，每个星期六在那边对那个小小的电视机在看那个三国演义啊。结果我在到五六年前的时候，我发现在美国买突然推行了35寸以上的大电视机啊，35寸以上的大电视机，哎，我想说这么便宜啊，这么便宜，所以我那时候就买了。买了以后，结果就发现一件事情，到了买到家里的时候啊，我看在 Costco 买的时候，那工人的黑人，那一手就把他抱上车了，我就开回家，等到 unload， 我发现我们两个人都把他搬都搬不下来，我看到人家这一个人就可以搬上去，结果我们两个人拼了老命，那个还是好几年前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啊，结果两个人拼了老命，后来就用翻滚的方式这样把他滚到家里面去，放上架到那个电脑上去啊，我希望说它永远不要坏，因为坏的时候我就不晓得怎么办了。结果在几天前，大概也许一两个星期前，我在这个 Sam's Club 的时候呢，可能是立足去买这个教会的东西，那我就在那个电器里面就逛一下，我发现最近啊推出了很多那个大型电视机，像平板的是吧？很薄啊，我发现它那个又轻又薄，然后那荧幕啊比我家的还大很多耶。所以我就在那边看，我就越看，我就看，这个时候这个沈真就过来了，说：“哎，你在看这个啊？”沈真刚好碰过来，我就说：“哎呀，我在看这个电视机。”我心里就在想说：“哇，这个荧幕这么大，这么轻，那肯定我可以搬回去的。”所以当我想到说我们有一些东西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就是说，哎，原来那个已经很好了，但是当我看到新的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更好啊！”就觉得说：“哎，那个不太好。”有一种没有感足、没有满足那种感觉的时候，这种时候呢，我们会有这种更新的这种念头。那还有呢，譬如说，如果说我们在生活里面，你碰到很多很不如意的事情，或是你有很多累积、不断累积很不愉快的事情，一直累积在你生活里面，累积一段子里面，你心里面越来越苦，因为那些是挥之不去的过去啊。那个时候你就会想说，我可能换环境会好一点啊。那个时候你会有一种要想要换一个地方，有一种更新的那种需求和计划。那或者是说你在生活里面，你突然发觉说你没有安全感啊。今天在美国，如果你工作的话，你就晓得说，你如果到你的部门里面开始 reorganize， 就是开始改组啊。像我们的公司西门子，自从这个原来西屋倒闭以后，卖给西门子。这德国公司一来了以后呢，最近几年啊就一直改组，改来改去，尤其我们这一个组，那知道红军是跟我同一个组的，我们的组最近两年不知道已经改了五六个名字了，现在我们叫什么 department 我自己都不晓得。所以当你这个一直在变动的时候，人心惶惶，就有一种没有安全的感觉，你就想说，哎，我是不是应该换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组里面呢？所以当我们如果有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内心深处呢也会产生一种想要更新的感觉。那当然呢， 一个最容易使我们一直触发我们要去更新的这个念头呢，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办法真正的更新啊。你看我们今年又是到了一年的年初了，每年到年初的时候我们都有所谓的 New Year Resolution， 就是我们到一年开始呢，我们对今年新年新计划嘛，对不对？为什么每年都有新计划呢？你看看那些新计划真的新的吗？很多都是去年 carry over 嘛。为什么一直想要更新呢？因为就是一直没办法更新嘛，每次就一直励志，一直想要更新，然后一直没有办法更新，所以不断的一直想要更新啊。这个也是一种更新的时候我们会想要触发我们要去更新的一种环境或者条件。那我们来想，就是说我们在更新的这个过程里面真正有可能吗？我们想到说这有一个渐渐变坏的一些情况，当然我说轮胎我坏了我可以换一个，但是我们想想看，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有很多渐渐变坏的东西我们是没办法控制的啊。在座的很多年轻人也许你还没有办法体会，那个40岁以上所谓 overheal 那叫中年人啊，你就晓得你的年龄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啊。你过了几年以后啊，你跑去一个地方见一些朋友，朋友跟你讲说，哎呀，你跟十年前一点都没有变啊，你好高兴是不是？我告诉你，他骗你的。他回家就跟他太太讲说，哎呀，那个吴某某啊，十年没见，老得不像样啊。你这个是渐渐变坏的，你的年龄是渐渐变坏，没办法控制的啊。如果人家跟你讲说你跟十年前一样啊，你不要高兴太早，那不可能的，怎么可能是一样呢？不可能的。那我们想到说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平淡，有很多平淡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去换工作。刚刚讲了我那个朋友，他不惯的换工作，他觉得他平淡生活，他就不断想去更新，结果也是没有办法啊。我不晓得他今天是不是还继续在换工作，但是根据他以前在这边的情况，我看到说他每两三个月最多做半年就换一个工作，因为他每次换一个工作的时候，他一开始的时候觉得那个环境已经解决了他起初那种平淡的那种问题，但是过了几个月以后他又觉得说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他又开始要换，所以他不断的更新仍然没有办法解决他原来平淡的生活。满足的问题还不是这样吗？我们人生当中永远有不断的缺乏，你满足了这个会有别的缺乏，所以 你那种满足的感觉你永远没有办法用你人为的更新来达到满足。我们当中如果说你的环境里面有一些过去的事情让你有一些不愉快的累积，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但是换一个环境会有用吗？我们今天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过去，我们过去有很多事情就是在那边，它已经发生了，那是我们的曾经，那是我们的历史，那是 part of us， 那是我们人生里面的一部分，你没有办法丢掉的，它就是在那边。你再换环境，你换再多个环境还是没有办法改变那个已经发生的事实，这是我们没有办法靠换更新想要来换一个环境来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平安安全感不是也是这样吗？我们永远会有没有安全的时候，你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你过一阵子以后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又失去了那当初的平安，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说我们不断的想要更新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更新，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重蹈覆辙，过去的错误我们就不断的一直在犯，我们虽然想要把自己更改好，但是过去的错误一旦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仍然进入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我有一个朋友，他曾经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戒烟没有成功，到后来呢有一次他终于成功了，哇，他好高兴，他戒烟戒了数十次数百次没有成功，结果终于给他戒烟成功了，哇，他就写了一大篇的 article 啊，一篇大篇的文章啊给我看，说哎呀他这个戒烟的过程多痛苦，但他后来他怎么样子成功了啊，现在多好，他说他这个 article 呢要可以给所有想要戒烟的人看，他们照了这个方法做呢，他戒烟就一定会成功啊，他写了这样一篇 article， 哦，我说很好。哎，结果过了四五个月的时候，哎，我发现他身上又开始有烟味啊！我就问他说：“哎，这个怎么会这个有烟味？你是二手烟吗？”别人他说不是，他说又开始抽了。 我说怎么回事呢？他说哎呀，最近这个心情不好嘞，心情环境压力大，心情不好，所以那个抽烟又回来了。然后我就说，那你以前写的那篇文章现在还管不管用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呢，何如啊，对吧？你这个原来你说你这篇文章可以保证让所有人戒烟，那你现在又回来，你他说哎呀，那个不管用啊，对自己不管用。他说医生都是医别人的，自己都医不好的，算命都是算别人算得很准的，算自己都算不准了。啊，结果过了几个星期以后，他兴冲冲的来找我，又拿了一篇文章，哦，又写了洋洋洒洒，哦，比上次那篇更多。这一次还文图并茂，他画图写什么呢？他说我终于发现一件事情，我发现人是应该抽烟的。写了另外一篇 article， 这一回是文图并茂，他画说啊，他发现我终于解脱了，我终于从此以后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因为我现在可以证明我这个。凡是想要戒烟很痛苦的人，我这篇 article 给他，他就不会 feel guilty， 因为他发现人是可以而且应该抽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我们想要改变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断不断的在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如果大家注意看我们的新闻，或者你注意看报纸，或者是一些 reading，事实上如果你跟现代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完全接触的时候，你仍然受这个现代的思潮不断的在受他们影响。今天这个时代最流行最畅销的更新技术是什么呢？叫做 reprogram your mind， 换句话说，中文翻成重新设计你的心态啊， reprogram your mind， 重新设计你的心态啊。这个理论基础是什么？很简单，你为什么会痛苦呢？啊，因为事实上没有那么痛啊，你只是把它想的那么痛。它有很多的医学根据，对吧？我以前讲过了啊，有些人这个背疼，大家发现说事实上没有那么严重，只不过他脑部解释错误。所以这一套理论就告诉你说，你为什么会痛苦呢？事实上没有那么痛啊，那是因为你把它 exaggerate， 你把它过分的想了。所以呢，当你痛的时候，你就说不痛，不痛，根本就不痛，不痛啊，这是现代最新的方法。那你如果觉得说，哎呀，我这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哎呀，我怎么什么事情做不好？那这时候我告诉你，那个这个技术都告诉你说，你要 reprogram your mind， 你不是能力有问题啊，是你心态有问题。所以你应该跟你讲说，我没有这么笨啊，我行啊，我能啊。所以每天早上出去的时候，对着镜子说，我很能干，我很能干，我很能干，就出去。这是近代的这种技术，就告诉我们说，哦，我们很好，我们没有问题啊。你如果有什么痛苦的时候，你就没有痛苦。没有痛苦，你就自己对自己说，没有痛苦，没有痛苦，我很好，我很行，我不需要帮助，我不需要人可怜，我可以，我可以，我什么都能，我可什么事都可以做，我是神。啊，这是今天的 New Age 最流行的自我更新的技术，或者叫做 Positive Thinking， 都是用有不同的手法，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理论基础是这样。他说所有的功效是在你里面，你人所有的能力和良善好东西全部在你里面。你今天会活得这么糟，是因为你里面好的东西没有被启发出来。好，所以我教你，你用这种方法把你里面好的那个部分启发出来，你就可以面对你的问题，你的生活你就不会再有那么多痛苦，你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管不管用呢？有些人有用，但发现在长久以来没有用，发现长久以来没有用。今天这样一个最畅销的更新技术，大家都知道，我相信在座很多人都受这样的影响。在教会里面一样，成功神学，你仔细去看它的后面的背景，跟这个事实上是一样的啊，告诉你说成功，成功，神保佑你永远是成功的。这是今天这个世代里面最畅销的更新的技术，但这也是今天人不可以真正更新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来看一出圣经，这个经文打在这个上面，所以没有圣经的话直接可以看上面。当我们把圣经打开的时候，神就借着这个圣经里面的话告诉我们，今天人不能够更新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这样子说，你们死在 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回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当神的话向人启示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的人事实上一生下来就生在邪灵，就是所谓的魔鬼的手下。我们一生下来就生在一个我们看不见的这样一个属恶魔这样子一个灵气的环境里面，但是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生下来就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我们不自不觉的就顺服这种我们看不见的这种规律，但是他是魔鬼，他是撒旦。我们看后面这两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空中的邪灵它的来历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它的来历，但是当圣经打开的时候，圣经借着神的话就把这个最古老最大的骗局就把它揭开了。魔鬼是什么呢？啊，在启示录里面说魔鬼是那个古蛇，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下，他的使者也被一同摔下去，所以他的名字叫撒旦，他是魔鬼。他在天上曾经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天使，但是犯罪被摔下来啊！你看以西结书，他说你是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基路伯就是天使啊，遮盖约柜的，这是很高贵的、很高贵的这个天使。他说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啊，但是27节说你美丽心中高傲，又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能目睹眼见。这是魔鬼的，这是魔鬼的来历。他原来在天上是一位很漂亮的使者，但是他高傲，他说谎，所以他被打下来，成为这个世界上存在的这个恶魔。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撒旦的特性是什么呢？撒旦的特性就是他说谎。我刚刚说了，今天所有的人，所有的全世界的人都一生下来就生在这样一个最古老最大的骗局里面。这个骗局是魔鬼所设计的。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凡是没有接触过福音的人，没有接触过任何宗教的人，魔鬼告诉你说没有神，只有你自己，没有神，你很好，你可以任意而行，没有神，你不要靠这个嘛，那个东西是精神的，你应该靠你自己，没有神，这个宇宙除了你以外没有别的，你全部就靠你自己，你靠你自己就好了，没有神，没有神，你靠你就好了。如果你真的要神的话，你自己就是神。 Sounds familiar， 听起来很熟悉吧？你听得起来，你听起来这句话，这个是自古以来魔鬼一直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啊。我们现在了解，好，我们再看，那他当你一旦发现人有灵界的存在啊，就是中国那些一开始的时候是唯物主义的时候，是基本上是被第一种谎言所蒙蔽，他认为说没有灵界。但是今天在这个新世界里面的时候，很多灵界的事情在发生的时候，很多国内来的人啊，他一开始是唯物主义，但是他来到一离开中国以后，或者甚至在中国内地，他开始接触一些灵界的事情的时候，他很快在一夜之间，他可以从唯物主义变成神秘主义，很快可以转过去。为什么？因为灵界的事情是那么真实的啊！你唯物主义，你从小在那里面生长长大，你没有去接触的话，你的这个心态理念被限制住的时候，所以你没有办法知道啊。但是一旦你接触到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你开始知道说，哦，这物质界以外还有更多的灵界的时候，当你去探索的时候，你发现那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对于一旦发现有灵界存在的这些人，魔鬼的诡计是什么呢？啊，很简单，这回他就不会告诉你说没有神了，他告诉说有啊，他有很多神，很多神啊！你用这个方法你可以接触这个神，你用那个方法你可以接触那个神啊，这个都是神，那个神，然后我告诉你这个方法你可以怎么样接触那个方法，所以就教你很多的方法让你去追求什么，去追求邪灵。这是魔鬼两个手段，第一个告诉，干脆告诉你说没有灵界的存在啊，这样大家相安无事啊，没有灵界的存在啊，你就靠你自己，那就继续在魔鬼顺服魔鬼这个他的掌权里面啊。一旦你发现有灵界的存在的时候，他就告诉你用这个方法用那个方法啊都可以啊，但是呢你就不要相信圣经就好了啊，圣经这个太出，你不要相信圣经啊，这个条条大路通灵界啊，你不要经过圣经，好苦。这魔鬼第二个方法。还有呢，对信主的人来讲， 魔鬼常常他会用隐喻引诱引诱我们的私欲啊，来引诱我们的私欲。我们虽然已经神的儿女，他引诱我们的私欲的，让我们继续去犯罪，让我们就不能够成长。有一个姐妹啊，她什么都好，她就有一个弱点，是经不起这个买衣服的诱惑啊，啊就喜欢买衣服啊，她别的东西哪买，她看到衣服就受不了，就要过去买一件啊，家里一大堆衣服，就去买衣服。就有一次他在路上呢走的时候呢，他在这个百货窗里面看到一件衣服，哎呀没办法要走过，哎呀走不过去，哇被吸引过去，他看一下，他有一个声音告诉他看一下不买没关系嘛，看一下嘛，看一下看一下就走进去了。走进去走到前面的时候，那他自己对自己说，你看一下没有关系，看仔细一点没有关系，不要买嘛，看一下没有关系，看一看不买没有关系嘛，不买。就前面就一个声音就跟他讲说，你穿穿看嘛，你穿穿看，穿穿看不满意你不买嘛，你穿穿看嘛，穿穿看嘛，穿穿看，哎呀漂亮啊，穿穿看，他穿上去啊，穿上一穿上去，哎呀这个就哎呀脱不下来了，穿上去就脱不下来。那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牧师在教会里面讲到说啊，你要碰到这种事情是魔鬼的诱惑，你就要大声奉主的名斥责魔鬼。他这时候突然被圣灵光照，他想起来的，他说哎呀我中计，他就对着魔鬼就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哇就撒旦就退到真的不见了。这时候从他后面有个小小的声音跟他说，哎这个衣服从后面看更好看呢，他就买了。当然这个也许是一个笑话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这里面有相当的 truth 在里面，有相当的 truth 在里面。今天神的儿女，今天神的儿女很多时候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很多时候是这样。我明明知道该这样，但是魔鬼他就不断的引诱你，不断的控告你。好，讲到控告，这是他的第四个方法，他如果引诱你不成功，他就控告你，你过去做的事情他就告你，你现在做的不好他就告你，他一天就要告诉你说你不行，他说你这个样子神怎么会祝福你，你这个样子神怎么会要你，我看你不要信算了。在2003年生命季刊登了一篇文章，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很有名的，轰动，相当轰动，因为有很多回应的文章，它叫一个混混基督徒的反面见证，小包包叫混混基督徒，后来人家就称作，后来我看网上就说叫做混混哲学和混混神学或什么的，很奇怪，混混基督徒啊，我这边念一下他这个，念很长啊，我念其中几句。他说刚信主的时候，一切都很好，不过两三年以后，很多人会发现自己的属灵生命不知不觉到一个旷野漂流的阶段，主要特征是神好像不再像以前那么听祷告了。这个阶段有一个特征，就是你和教会的关系开始恶化，教会里总有一个或几个家伙让你不想去教会。我有这么多地方要被管教，就算顺服下来，神还是会接着兴起一连接一轮的管教，反正都是受苦，看看前头还有那么多要翻越的大山，我实在没有什么动力去翻越这座山，不如做个混混的基督徒罢了。哎，谁让我自己太烂，要被管教的东西太多呢，神如果要扒掉我几层皮，我也只好听天由命了。我不知道我对因信称义的理解对不对，其实我只是被称为义而已，实际上我还是个大烂货啊。很大很长的一篇文章里面写了这样的文字啊，你可以看到吗，魔鬼的诡计很厉害，他控告你，那你就不行，什么因信称义披在外面而已，你里面在十足大烂货，一直告诉你那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所以魔鬼的诡计自古以来似乎没有什么，他就只有这几招嘛。我刚刚讲的第一招就是说，你不知道有灵界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唯物主义是对的，根本没有神，这世界就是物质组成的，你不要去踏及灵界的话，你永远不会找到神，他是 fine， 他 unfine，OK，这一种方法。你一旦发现有灵界存在的时候，他告诉你说你不要靠圣经嘛，别的方法比较好嘛，这个圣经不 work 嘛， 你祷告了半天你也没有办法，对不对？你祷告了半天神不理你，你听不到声音嘛，不 work 嘛。那你用这个方法马上就有灵异 的现象在你身上产生。哦，你有捷径嘛，马上用这个方法更好，用那个方法更好，你不要靠圣经嘛，祷告半天不灵的啊，或者呢用引诱的方法让你不断的犯罪，不然用控告的方法让你没有办法脱离你那过去的一切，让你总是自卑，总是觉得说我在神面前我就是不行。魔鬼的诡计就这么几招，但是 it works。 今天很多很多的人陷在这样一个最老最古老但是最大的骗局里面。更新唯一的途径是什么呢？更新的途径是什么呢？我们看一看提摩太后书啊，另外一张是来经文也在上面。他说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我们怎么样才能可能重生？我们怎么样才能可能离开那样一个罪的环境里面，离开那样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离开那样一个痛苦永远没有办法更新的环境里面呢？啊，主的话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救我们。当我们陷在罪里的时候，我们就陷在那个最古老最大的骗局里面。我们一的认为说这个世界没有神没有灵界，不然我就认为说不是圣经，我可以用别的方法，不然我就是陷在过去的错误里面，或者是我现在现今所面对的引诱里面，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如果我们不仔细去思考神的话语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从这个骗局里面醒过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时候到了，神就救我们，他真正救我们啊。在后面哥林多后书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你要更新吗？你要更新吗？圣经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说神是唯一能够让你更新的。他更新的方法不是把你的外表的东西 cover 一些新的油漆上去，他是把你从里面到外面一起的换新，一起的翻新。这是神所造的，他用他的再造，他用他的重生啊，他用他圣灵重生和他的再造来让你成为一个真正新造的人。后面讲到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后面又讲说，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主耶稣救我们脱离凶恶，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让我们有一个重生的生命，让圣灵让我们有重新再造的机会。这些事情在神来看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为什么？因为神的儿子付上了他的代价。神今天要行一个神迹是很容易的，他可以很容易的让一个死人复活，他甚至可以让一个很容易的一个病可以医好。但是当他说要把这个人罪赦免，他要把一个人从魔鬼的权势下移到爱子的国度里的时候，神要付极大极大的代价，那是神耶稣基督他自己要舍上命，神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命钉在十字架上。做什么呢？因为原来我们犯罪，我们应该死的，我们的罪要被涂抹，唯一的方法是要有这样一个代罪的羔羊。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这边讲得很清楚，不是你做什么可以挣来的，而是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替死这一个代换的观念，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生的机会。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他借着他的生命，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血来涂抹在律法上面对我们一切的控告。魔鬼今天不能够再控告我们，如果我们相信宝血是遮盖我们的话，魔鬼今天不能诱惑我们，因为如果我们相信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话。后面这边讲说借着重生的喜啊，更提多出三章说，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啊，借着圣灵的喜是讲到说我们一次的重生。我们讲过说，今天我们要从罪恶里面被拯救出来，这是一次性的神的拯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是讲到重生的喜。 圣灵的更新讲到说，一个信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在神灵里面，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来更新，因为圣灵不断的浇灌我们，让我们在新的生命能够在神的喂养，在基督的喂养里面，在教会的喂养里面，在圣灵里面，我们可以不断不断的生命能够成长。所以这里面这句话很重要，说我们要脱离那个巨大的骗局，我们能要真正的脱离那个骗局的捆绑，只有这个办法。第一，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重生的喜，你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你必须要接受基督，你必须要接受主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他的血可以洗净你一切的过去，可以洗净你一切的罪，你必须要有这个重生，你才有一个开始。你没有这个开始的话，你不要谈什么更新，你要先有一个开始，你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以后，你才有可能更新。后面讲到说，你一旦有这样生命的时候，你仍然有可能陷入原来的错误里面，所以后面讲到说，你还要接受圣灵的更新，你要不断的顺服圣灵的带领，不断的在主里面来学习，来顺服，来求告，我们才能够渐渐的能够真正的在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里面来抵挡魔鬼给我们的一切的诱惑。如果我们想说，如果这一切对我来讲，今天我听进去了，我听明白了，我该怎么做呢？以赛亚书55章这样子说，以赛亜书55章第六节这样子说，他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当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这句话我以前很不明白，我想说神不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吗？既然无所不在，怎么会有所谓的靠近的时候呢？靠近好像说他有的是大部分时候不在啊。所以我觉得有些教会这个敬拜的时候说，我们现在鼓掌欢迎基督来到我们当中，好像耶稣从外面走进来刚刚不在的样子这当然就是说也可以，但是有的时候我会有一些这样的误会神不是无所不在吗？但是这边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还有靠近的时候呢什么叫靠近的时候呢我想对我理解来讲，就是说我相信神是无所不在的，但是你的机会不是随时都有的，神给你的机会不是随时都有的，人没有办法找到神。今天魔鬼一个最大的骗局，我刚刚说了，他要就是让你相信说只有物质界没有灵界，要不然他就告诉你说有灵界，然后告诉你说有灵界的时候，他就告诉说你可以去找。It's up to you， 你努力，你去寻找，你可以用你的方法来寻求这个秘密的管道啊。今天这个新世纪秘密神秘主义都是用这种不同的方法来接触这个灵界。他告诉你说你可以用这种方法，但事实上神是让我们亲近的神，但是他如果不向我们显现，如果他不向你亲自吹气，向你说话，你永远没有办法找到他。是神来找我们，是神来选我们，不是我们找神，更不是我们选他。当耶和华靠近的时候，我们求告他。这里讲到求告，我该怎么做呢？如果刚刚讲的这一些是圣经里的话，你不必在下面到时候跟我讲说，吴英强你刚刚那个说法我想跟你讨论一下，我告诉你那不是我的说法，我刚刚讲的每一句话你都看到这是圣经上神所说的，我没有什么说法，这些事情我怎么会知道呢？神怎么样救人我怎么会知道呢？但是神借着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做了这样的事，借着他的使徒把他做的方法写下来，我们才知道，若不是神告诉我们，我们不会知道。但是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求告，这里讲的是求告， You cry out， 你必须去求他，你求告他，让他靠近的时候，让他你心里面还有一点触动的时候，你赶快抓住这一点点感觉，你赶快抓住这个机会，这是他靠近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赶快求告他。从去年十月一直到现在，有好几个特别的聚会在 Orlando 举行过去的这几个两三个月当中，我曾经三次走到台的前面过去好几年都没有，我三次走到前面，有两次是在这个赞美之泉来的时候，赞美之泉那个诗歌队大家都看到，赞美之泉来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个 就是训练人领诗歌的那个小的聚会，在那个训练小的诗歌聚会里面的时候，他到最后的时候他有呼召我上去啊，我就上去然后赞美之泉在最后一天在诗歌演唱，他有呼召我也上去，他就看到我也上去，所以在赞美之泉的时候我上去两次，我把我自己再度奉献在神面前，因为我觉得说我要好好求告神，我觉得我需要，我觉得这个 message 对我来讲，我感觉说这个是耶和华靠近我的时候，我不要放过这个机会，我就走到前面去，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啊，我就走到前面，我走到两群去。上个月十二月去芝加哥大会啊，福音大会的时候，到最后一天在护照的时候，我也上去啊，还有一些跟随我跟我们一起去的这个弟兄姐妹也都上去，很感动啊。他在护照的时候我也上去，我也再度把我自己奉献给神。我觉得我们不断在神面前求告是我们今天唯一的机会了。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如果你知道的话，有一个人，他的孩子患了重病，别人都医不好，到了神面前，耶稣跟他讲说你要干什么，他说我的孩子重病。那这个父亲讲了一句内心很诚实的话，他跟主说，我信啊，我相信你可以医他，他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信，但是我信的不足啊，你帮助我。所以主耶稣没有再讲第二句话，就把他儿子医了。这是我们到神面前来求告一个方法。你说我信不足，神看的是你的心态，神看的是你的心态，而不是你到底能够在神面前 commitment。 我常常在讲，今天说我们在神面前 commitment 的时候，不是那个发誓，不是彼得在主面前发誓说我永远不离开那种，那不是 commitment。 那种 commitment 主在当初就已经，彼得一讲这话的时候，耶稣就跟他讲说不必了，鸡叫以前三次要不认我。所以我们今天常常讲说 commitment， 我们在神面前 commitment， 好像我要在神发誓做什么事情。对，你的心态是这样，但是你记得一件事情，你在神的面前你不能保证什么的。你能保证什么呢？今天我们能够保证什么呢？啊，明天，你不要说明天，我们今天出去以后会碰到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能保证什么呢？我们今天连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不能保证什么。你跟神保证什么呢？commitment， 神要的是一个心，你去求告，你在神面前说我信不足，对，我要委身，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你帮助我。神要的是你的心态，神是看重，耶和华鉴察人肺腑人心的神，他是看你的心态，他看你，他让你知道说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的要把你自己献上。所以我今天三次上去，我知道我的 commitment啊，也许我不是怎么样，但是我有一个神是鉴察我的心，神知道我是愿意这样做，我相信神会悦纳，神会保守，我就这样做。55章第7节，以赛亚书，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连续他。啊，必须离弃我们原有罪恶，我们向神求告，这是一部分，然后我们在神里面求取力量，让我们能够离去我们现有的行为。我们要尽量的脱离，我们要不断在神面前求告，不断的求告。你不断的犯错误没有关系，你不断的求告，你不要灰心啊！不要像这个混混基督徒，你不要灰心啊！你就不断的求告，神给你力量，但是你要有个心智说我可以，我靠着主我可以，我真的不行，但是我真是愿意啊，我真是愿意。来离弃这一切旧有的罪过。我们如果还活在这样一个罪恶世代里的时候，神给我们一条很清楚的路指引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样子离开这样一个骗局，开启一个崭新的希望。主真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心啊，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看见。今天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唱这首诗歌，里面讲到智慧的人，今天要能够更新的人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今天是真正能够顺服在神面前，能够从那个古老的骗局里面能够真正醒过来的人，是真正智慧的人。放下我们的骄傲吧。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人的面前自卑，我们看到别人比我好的时候我自卑，我看到别人比我有钱的时候我自卑， 但是我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骄傲的不得了，这是很奇怪的，这是很奇怪的。那今天这些经文让我们告诉我们说，这不奇怪，因为魔鬼这个空中的掌权者不断的告诉我们，所以你是一个骄傲的人，你可以，你行，你不需要听神的。我在准备这张讲章的时候，凡是福音的信息，通常如果牧师知道说准备福音的讲章至少是四五倍以上的时间，我在开始的时候我真的说我不知道能够说什么，好，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再过五分钟就结束了，短短的 几十分钟时间，你能够把这些东西都讲清楚吗？我讲不清楚的，我也不知道我能够说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够跟各位说什么。但是前几天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在书房里面，那个时候时间也蛮晚了，立主也睡了，他也不知道，我就我在那个书房里面我就跪下来祷告我就跟神讲说，这个讲章大概是有了，大概的形态是有了，但是我在想说怎么讲呢，怎么讲呢，那么多东西我怎么讲。我就在祷告的时候说，主你就帮助我到底该讲什么。结果祷告完了以后头一抬起来，因为我是跪着，头一抬起来刚好面对我书房的书架我就看到我那个书架，我有一个书架里面全部都是我的神学的那个我修神学课的书籍。那我一眼看过去看到一本书，就是实用释经学，是赖荣汉牧师的实用释经学那是在1995年我刚从新加坡回来在找工作的时候去到达拉斯那个地方95年去达拉斯那个地方，那个时候赖荣汉牧师还在那边牧会，他就送我那本书。那我记得很清楚，他送我那本书的时候，在封面呢就提了几个字用犹大书20节来勉励我说，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面装备造就自己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面，在犹大书20节，你在至圣的真道上装备自己。我就看到那本，我祷告完以后就看到那，我就想到这句话，我就想到这句话，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装备自己。然后我在眼睛再往下一看，下面全部都是我那个神学课程的那些东西全部都是那些磁带还有那些神学课程的书籍。那我就心里面我就很清楚说，在至圣的真道上面，我真的是我算什么人实际上我跟各位是一样的，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人我不是绝顶聪明，我也不是很笨，我的工作不是很好，但也不是很差，我在公司里面不是一无所用，但是也不是很有用，我就是跟一般人，我是 ordinary people， 我是跟大家一样。但是我回想我的过去，我就是一步一步，我碰到过很多不同的困难但是我唯一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不断的在神面前就是求告，不断的求告，然后顺服就当我祷告前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心里就明白神真是好。死亡是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去面对的。也许年轻人你觉得那个事情好像离我还很远，但你记得死亡这件事情绝对不是按照你的年龄来排队的，死亡是我们要去面对的。死亡以后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如果相信人死如灯灭，你如果相信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的话，死亡应该是一件很平淡很简单的事情，对吗？你如果真的相信人死如灯灭的话，死了什么都没有的话，死亡应该是一件像喝一杯白水一样一点感觉都没有很平淡的事情。但是你去医院看看那些垂死的人，你就知道这是一个谎言。你去看看那些垂死在面前垂死挣扎的那些人，你看他是平淡的吗？你就知道人死如灯灭是一个世界上极大的一个谎言，来自魔鬼撒旦，那不是真的。如果真的什么都没有的话，死亡为什么会那么恐惧呢？如果这个宇宙没有神，如果这个宇宙是一个随机的组合，没有目的的话，那我人生的目的又算什么呢？我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这个我如果相信这个整个的 background 整个的大环境是一个没有目的的，那我这短暂的人生的目的它寄托在哪里呢？你不觉得很矛盾吗？你如果认为整个的宇宙是无目的无计划无方向的话，那你的目的跟计划跟方向在寄托在这个永恒的这个 空白的这个 background 里面有什么意义呢？你迟早你会发现说，你不断有一个逻辑性的冲突在里面，你不断在你达成一个目标的时候，你在很多时候你会在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你说，你在干什么？ For what? 你到底在干什么？如果整个宇宙是没有目的的话，你的计划跟目的 for what? 但是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的话，刚刚我们讲的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有永生的盼望。当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盼望的时候， every day counts。 你在你的每一天，你在这里过的每一天，你在在基督里面过的每一天，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那永恒的计划里面， it counts。 这是神告诉我们的话，当用智慧来数算耶和华给我们的日子。神要救我们脱离罪，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是他的话，让我们都来做新造的人。我一首诗歌呢，我现在献给大家，我献一首诗歌给大家啊。很多人也许已经会唱啊，但是我愿意在这里献给大家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叫做全新的你。好，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赐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拒绝你的心情，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我希望我们有一点回应的时间，到神的面前来。神可以让我们再造，神让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神也脱离，让我们脱离一切罪恶的后果。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从我们曾经里面出来。今天如果你是属神的儿女，我相信你会听得懂今天我真正在传讲的信息。因为只有神找人，人不能找神。我不知道我们当中今天有没有真正属神的儿女。你如果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我告诉你，你的心里面如果有触动的，记得那句话，有触动的人，你要趁耶和华靠近的时候求告他。你要求告他，你真的要求告他，你需要重生，不然你没有办法脱离这个骗局，你必须赶快醒过来。我希望说你今天能够接受他。等一下这首诗歌呢，我们在唱副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把里面歌词的那个你全部改成我。如果今天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死这件事实，你愿意在今天来接受主的话，你等一下在副歌的时候你跟我一起唱好不好？你就跟我一起唱，你从心里面你就跟我一起唱副歌。你如果今天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你在唱副歌的时候呢，你等一下就跟我一起唱啊，跟我一起唱。我们当中呢如果有基督徒啊，我们当中如果有基督徒，但是你会觉得说我过去好像一直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更新，但是你今天愿意在神面前有一个再度的 commitment， 我也请你啊一同来跟我唱啊，跟我唱这个副歌，让我们把我们自己呢再度放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真的用一颗心啊，我们不要看别人， 我们愿意的，我们在副歌的，我们等一下副歌再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唱。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把我们自己献给神。来，起来。
我不能够叫一切都更新，也不能够体会我的心情，也不能够改变我的曾经。耶稣爱我，耶稣疼我，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我。耶稣能造，耶稣疼我，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我，一个全新的我。
谢谢你，刚才凡是看口的在天上你都看见，主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刚才开口，主我们真的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凡是在你面前开口的人，主你赐给我们崭新的生命，你给我们一个重生的机会，让我们脱离这个又古老就极大的骗局，让我们开始有一个真正的生命，我们感谢你，我们为这一切来感谢你，主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当中，如果已经信你的人，我们当中已经信你的人，今天我们再度开口来唱的时候，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说，主你必然悦纳我们，我们也许过去，我们也许过去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在你面前好好的来顺服你，但是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再度的 commitment， 你会悦纳，你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新造的人，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